等等，等一下，另外一位弟兄会再带我们进入下一个讲到人生的意义啊。那我们要先看一看基督的救赎与拯救。那这件事情怎么看呢？就是说，神完整的救恩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刚我们诗歌唱的法理的救赎，第二个就讲到生机的拯救。好，所以绿色这个其实跟神完全的救恩是非常有关的。好，所以它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福音的真理。好，我们要学会讲。那弟兄姊妹，因为啊，这个我们都有绿色这本，对不对？好，都有。好，只是说我们可能不一定无时无刻带着这本。所以就是说，你去跟福音朋友讲的时候，你可能手边刚好没有这本啊，那怎么办呢？那你可能会有人生的奥秘啊，啊，或者是你有圣经啊，啊，所以反正等一下我们讲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对照一下，这样最起码我们把一些重要的经节啊能够记起来。那我们所讲的一切都是根据圣经的，啊，根据圣经的，啊，所以说如果你没带这个，但起码里面一些重要的内容你记得了。你就可以直接翻圣经，啊，跟福音朋友把这整个，啊，这本书里面到底在讲什么，啊，可以跟他讲出来。啊，当然如果你没圣经，人生的奥秘也可以，它大概含括在人生的奥秘第二把跟第三把钥匙，啊，一些部分，所以等等都会点出来给弟兄姊妹。就是说如果你万一手边真的，啊，要跟人分享，你觉得这个内容很好，要跟人讲神完全的救恩，但你手边没这本的时候，啊，你有一些其他的替代的，可以还是可以让你讲这个真理，好不好？好，那这个今天讲到基督的救赎与拯救啊，我们要把这个整个整篇啊，先稍微啊，我们自己要有点鸟瞰，知道一下，就是说这个鸟瞰是为了啊，当你要跟人讲的时候，你可以引发人的兴趣。对，我们跟人传福音啊，总得要讲一点代沟的话啊，要知道要跟他讲什么，我们要跟他讲一些的重要的内容。第一个就要问他你这个人生的问题。你有没有遇到什么问题啊？对不对？因为他这个第一个段落，他先告诉我们什么呢？人的二重难题。当你今天去到一个福音朋友，这个可能你要在路上随机遇到人讲，不是太容易 啊。但是你去陪一些跟你稳定接触的福音朋友啊，你跟他约在外面便利商店碰面啊，或是去他家拜访他，你要跟他有一点福音的短讲的时候啊，就比较合适，因为这个讲完时间需要一点时间，路上是不太容易的。OK， 好，那无论如何，你去跟他讲了嘛，坐下来慢慢谈，就问他，哎，你有没有觉得你人生有什么难题呢？啊，这是一个好的福音的开头，让他去想一想，不要一开头就噼里啪啦就我们开始讲，人家有没有在听，我们也不知道，啊，那就蛮失败的。所以我们要先让人家愿意听，啊，那个问问他，你觉得你人生有什么难题呢？啊，他可能讲很多了，哎，我的先生也有问题，我工作也有问题，他讲什么啊不重要，我们不要去回应，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跟他讲什么。我们只是吸引他的注意力而已，不要顺着他走，啊，我们传福音是这样，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们要干嘛，啊，不要被福音朋友牵着鼻子走了，啊，我们告诉他，哎，他讲了一下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难题啊？他讲了很多之后，你就告诉你，其实我们人生啊就两个难题，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无力行善，第二个就是我们里面有犯罪的倾向。那我想这个大家都会同意啦，啊，人无力行善，其实就在讲这个，等等我会再细讲，啊，你就跟他讲，我们人生其实就两大难题，我们人是无力行善的，所以我们外面的行为啊达不上我们自己期待的标准。第二个，我们都啊怎么样呢？里面有一种堕落犯罪的倾向。为什么现在年轻人都喜欢躺平？我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懒惰的趋向。当然不要直接这样跟他讲，我们自己要知道啊，我们人里面有一个堕落犯罪的倾向。就是因为人生的这两大难题，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神给人的救恩，就应付了这两个难，或者说解决了这两个难题。怎么解决呢？对于我们外面的这个无法啊，这个什么没办法行善行为的问题呢，就需要有基督的救赎。但是对于我们里面啊根本的那个原因，我们有一种犯罪的倾向，就着这个点来说，我们需要有神生命的拯救。就需要认识基督的救赎跟生命的拯救，啊，所以我今天来就把这个分享给你，能够解决你人生所有的难题，就是基督的救赎与拯救。最后我就会告诉你怎么样接受基督的救赎和拯救。你看这是不是就把这篇，啊，你用很短的一两分钟，你能够告诉他你今天要跟他分享什么，啊，你的重点就勾起人的兴趣。所以你前面要有点问题，啊，问问看他，哎，你最近遇到什么难题啊，那你的难题， 那不论你遇到外面多少难题，那我要告诉你，人生真正的难题，我再讲一次哈，就说真正的难题就这两个，啊，第一个就是人的行为，啊，达不到人里面良心的标准，人无力行善；第二个就是人里面总是有一个犯罪的堕落的倾向。所以为了解决这两个难题啊，我们就需要认识神给人完全的救恩，就应付了这两方面的难题。啊，怎么应付外面的行为呢？基督来为人成功救赎。那怎么解决人里面这个犯罪的倾向呢？基督把他的生命赐给人，使人得着生命的拯救。所以最后我们很需要认识，我们怎么样能够接受基督的救赎和基督的拯救。啊，这是一个福音的家聚会很好的开头，要不要跟身旁的啊讲讲看？啊，你把你的左边当做福音朋友，啊，跟他讲讲看。OK， 好，这时间不够了。我们刚刚是开个头，简单开个头应该是蛮快的。我这个，哦，我时间掌控好像不太好，所以我要继续往前。弟兄姊妹，啊，我先继续往前，等等大家可以再试着讲。好，那我们要再怎么看这个人生的难题呢？你开了头，让他有兴趣之后，你就要继续跟他讲啊。圣经里其实讲到，我们刚刚讲嘛，人的两个问题就是人外面有犯罪的行为，里面有犯罪的倾向。那圣经怎么看这件事情呢？罗马书五章啊，它没列在上面，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补充，让弟兄姊妹知道，在这个圣经里没有直接讲到罪行跟罪性这两个词，它是用什么表示的？它是用罪的单数跟复数来讲。啊，所以在罗马五章十二节那里讲到的罪是单数的，啊，就指明人里面有一种犯罪的倾向。那罗马五章十一节之前的这罪是复数的，啊，讲到人的犯罪的行为。所以有这两方面的问题，人生的奥秘的话，它是在第二把钥匙啊。所以你可以，如果你手边是用人生奥秘陪他读，你就陪他读这个罗马七章十八、十九、二十节。他说什么？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怎么样呢？行出来，由不得我。哦，所以你就证明了我们的行为常常跟我们心里想的不一样嘛。啊，十八，这是十八节，这十九节没在上面，最好你可以补充给他。啊，十九节他就说：我所愿意的恶啊，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啊，我不愿意的恶，我反去做，这都说出了人的行为跟不上他里面那个良心的标准。啊，那二十节就说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住在我里面的没有善，乃是这些恶啊，是住在我里面的罪行出来的。所以在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内住的、人为化的那个叫做罪。啊，其实圣经讲到的罪性，啊，就在这里。好，所以这两个经节啊，这一段落，罗马七章十八、十九、二十节。就给我们看见，然后人外面的行为是不行的，那为什么？因为人里面有罪性。但是人自古以来，人就倾向良善啊，倾向寻找神，所以人知道他的行为不行的时候，他就要想一些的办法，啊，想一些的办法来解决这个罪人罪的问题，让他能够生活过得平安一点，能够寻求神。所以人想出了一些什么办法呢？啊，在这本书里面，他就开始讲到人救赎的办法，大概就是三类了。你就直接跟他讲三类人做的办法，要么就是行善，啊，要么就是忏悔，啊，最后就是当鸵鸟，啊，忘记等待，啊，这个解的是非常好。那行善他说什么呢？但是你要告诉他行善为什么救不了你，啊，行善其实包括很多啊。这个人生奥秘讲到人不能自救，第二把钥匙最后讲到人不能自救，他列的那一切项目其实都可以说都是在行善啊。人为什么要念经？ 因为他想要行善啊，他把这个念经这个所谓的啊佛教里面的什么积功德啊啊消业障啊，那个念经算成一种是行善的范畴啊，拜佛也是这样。我想弟兄姊妹啊，若是你是后来得救的啊，我想我们已过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人为什么要念经拜佛？就是盼望自己的行为是表现出来是良善的啊，所以念经拜佛啊，这些啊日行一善，这些都包含在行善的范围里面。但这个能不能救人呢？啊，不能。为什么？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啊，这个是蛮关键的经节啊。三章二十节他说什么呢？他说：“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本于行律法，在神面前得称义。”啊，至少我们要记住三章二十节了。好，三章二十节，凡属肉体的人都不能行律法得称义。就说你的行善啊，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啊。这个因为为什么？因为行善不能够除去人犯罪的记录啊。但这个也不能够怎么样呢？达到神的那个善的标准啊。路加福音十八章那里的一个故事嘛，啊，一个人变卖了家，变卖了什么？啊，他说他行完所有的神的律法，但神要他，主耶稣要他变卖所有的来跟从主的时候，哎，他就做不到了。说我们的所谓的善行啊，其实离神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所以在这个地方，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记得，就是罗马三章二十节。很清楚的就能够告诉人啊，这个善啊，人的行善在神眼中看是啊算不得什么的，因为人不能本于啊遵守律法，人不能本于行律法来得神的称义啊，这是行善没有用。第二个叫什么？叫忏悔啊，忏悔也没有用。忏悔其实是一种的贿赂良心啊，贿赂良心。那他这个表现在什么事上啊？表现在跟这个有一点的所谓苦待己身。啊，禁欲主义苦修啊，甚至有些人他会觉得哦，我生活过得刻意让自己过得贫苦一点啊，是不是我就能够得神的称许？我不要过那么啊繁华物质的生活。但其实这些呢，只是在贿赂我们的良心，并不能解决人里面罪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忏悔也不帮助人。最后等待，这个我想不用说了，等待只是当做你自己没犯罪，自欺欺人啊，一点意义都没有。啊，所以这个叫做人想出来的办法。你要先告诉你的福音朋友，他说我们呢、啊、都知道我们人生有这两个难题，有外面罪的行为跟里面犯罪的倾向，那个叫罪性。为了解决这个难题，自古以来人想出的办法大概就归类为这几个，其中首要的就是要行善啊。所以我们要告诉他，照着圣经来看啊，人的善行算不得什么。特别在罗马书三章二十节那里啊，给我们看见人没办法本于行律法，就是所谓的行善而得着神的称义，那人也没办法借着忏悔苦修得神称义，逃避更解决不了任何事情，逃避既可耻又没有用啊，所以也没有办法借着逃避等待啊来解决人的罪的行为。所以人需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人想出来的办法，而是神救赎的办法。所以我们要看一看神救，所以你就把它引到重点了，对不对？用什么？重点是什么？重点是我们要认识神的办法是什么。啊，神的办法就是借着死啊，特别是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你翻个圣经啊，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没有圣经。好，九章二十二节啊，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哈。九章二十二节他说什么呢？他说按着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最后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啊。所以这个要很强调，我们要记得这些经节很关键。人要怎么解决罪的问题？人的罪怎么得赦免呢？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那流血就含是什么？含是有人要死嘛，没有死就不会流血了啊。所以每件事情啊，每件必须做的事情都是借着基督完成的。基督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为人赎罪而死，流出血来啊，就叫神能够赦免我们的罪。当然你如果时间多跟他讲一点啊，这个旧约关于祭牲的图画啊，也可以啊。但不论如何，这边我们的重点是要强调基督啊为人而死，特别他是以什么身份而死呢？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啊，那里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之罪的。”啊，这是一些很关键的经节。第一个，基督是以神的羔羊的身份啊，作为神的羔羊，除去人的罪这个身份来死。啊、当他这个作为神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就担当了我们的罪。这是约翰一书二章二节、啊、约翰一书二章二节、 好，读给弟兄姊妹听哦。二章二节说什么呢？他为我们的罪做了平息的祭物，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所有的世人。好，所以他为所有的世人担当了他们的罪。啊，最后就带进一种很积极的结果。罗马书五章九节告诉我们，因着基督这样替我们担罪啊，我们就能够得神称义。啊，罗马书五章九节这里说，我们既因他的血得称义，啊，表示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啊，他就血流出来，啊，就使神能够称义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这段的时候，如果你对旧约的故事你比较没那么把握，或是你发觉你的小那个福音朋友他是很喜欢听故事的，那最好不要跟他讲太多故事，不然他这个可能会抓不到重点。我们点是我们要告诉人知道我们的重点是什么，我们重点是要让人知道神救赎的办法，而不是要把一个奇幻的以色列人怎么出埃及吃羊羔鱼血的故事告诉他。所以有余力再讲，没有余力啊就没有关系，重点要讲出来，重点就是这个基督的救赎啊。基督怎么救赎呢？这个圣经，所以我把这段复习一下哦，几个关键的经文啊，关于基督的救赎啊，人怎么解决人罪的问题？希伯来九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没有流血就没有赦罪，所以解决人罪的办法就是需要流血。谁能够为我们流血呢？就是基督。所以基督是以什么身份来解决为人流血、解决人的罪的问题呢？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说，他是神的羔羊。啊，当他被钉死的时候，包不包含在座的每一位呢？包含。因为约翰一书二章二节说，他在那里担罪是不单是为以色列，更是为所有世人的罪。啊，既然他为我们担罪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了，罗马书五章九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因着基督的流血，我们就得神称义，这个就叫做基督的救赎。好，我们是不是可以跟身旁简单讲一下这几个关键的经节啊？可以点出来，好，在我们去跟人讲的时候，可以根据圣经讲。感谢，简单讲一讲。好了，对不起，弟兄姊妹们，没有时间让你们继续讲了，我那个亏欠大家，这个我的时间不够用，所以我要先去把后面讲完。好，我们只讲了基督的救赎，我们要看一下基督生命的拯救。刚刚啊，神的救赎办法是借着死，然后基督的这些身份，我们要记住啊，这个经文记住，你内容你大概就记住了，但是有些内容发表是非常好的啊，比如说这个第十一页啊，有些发表，如果你在讲基督的救赎，不知道怎么讲的时候。有些是可以背的，比如说第十一页的头两行，他说救赎是神在耶稣基督身上完成的，为了要满足他自己对人公义的要求，这与我们的所事及所做的善行毫不相干。我们必须告诉人啊，人的行为再好都没有用啊，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身上所完成的，与我们的所事所做毫不相干啊。他看了基督的救赎，人就能赦免忘记人的罪，神的赦免就是他忘记。好，所以我们简单看一下基督的拯救，所以要讲到人内住的罪的问题。人里面既然有这个犯罪的倾向，罪就在人的里面，所以我们若还是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就不用期待我们有一天会不犯罪，不可能，因为这个我们的罪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犯罪堕落的生命，所以我们需要另外一个更好的生命，解决内里的这个内住罪性的问题。我们需要什么呢？需要基督生命的拯救啊！神没有留下任何一件事情要我们来做的了。救赎是基督成功的，拯救也是基督所成就的。特别在罗马五章十节是一个非常关键，圣经里讲到神的救赎、神的拯救摆在一块讲的那个经节，罗马五章十节，弟兄姊妹们最好是要能够背起来哈。罗马五章十节说什么呢？因为我们还做罪人、还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好，这是前面的，刚讲到基督的救赎。后半段他就说，既已和好，就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了。弟兄姊妹，后半段很关键，我们还需要不仅与神和好，蒙神救赎啊，蒙神称义，我们还需要更要在他的生命里得救。所以在神的救恩里，还有一种的得救是根据人的生，根据这个里面的生命的。 啊，就是基于这一节，我们可以告诉他，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人，啊，来解决人里面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的问题。就是十五页最后，啊，他最后几段他讲的，唯有借着他在我们里面生命的的生命才得以完成。人不必为救赎做任何事，照样人也无需为得救做任何事。每件事都是神做成的。我们借由这句话跟他讲，啊，每件事都是神做成的，神救赎你，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你，拯救你，这些都是神做成了，你不需要再做什么，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接受神为你预备的救恩。啊，这就转到最后的重点了。每一个家聚会的最后一定要有重点，重点就是你要带那个福音朋友接受基督的救赎和拯救。怎么接受呢？就是需要借着信，这个信一面叫做执实，叫你能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第二个信其实就是接受了，在圣经里信就是接受。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说，凡信入他的就是接受他名的人，相信就是接受。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带人接受啊。怎么接受呢？就是借着祷告和呼求他的名。我想这是我们最后的负担。就弟兄姊妹，我们讲完前面都还跟他讲，都还只是道理啊，关键是最后一步。我们跟人传福音绝对不可以没有带他祷告。人不会因为我们道理说服他了，他听懂了而得救，但人会因为在灵里碰着神了，他就得救了。所以弟兄姊妹们，不管人的情形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最后好好的带他呼求主名，好好带他操练他的灵，在灵中接触主。所以你就告诉他，这个我刚跟你讲这么多，人生有这么多的问题，神也已经预备了完全的救恩，有基督的救赎，基督的生命是给你拯救你。但今天你要做什么呢？你需要借着信来接受他。具体一点的路就是你跟我一起呼求主名，你就带他好好的呼求呼求，祷告祷告，这样你们的家聚会就差不多就可以结束了。最后家聚会一定是要常常祷告的。当然最后这一段有讲到逐日的拯救，你就可以鼓励他，其实我们生活中很多的事情忧虑啊，仇恨啊，脾气啊，都在那里。你可以继续在你的生活中建立呼求主名的习惯，经历基督做你每日的拯救，好不好？所以弟兄姊妹们，我前阵子带一个福音朋友，我也是不知道他是怎么得救的，我就是带他好好呼求主名，呼求主名完，跟他说你可以受浸了，他就受浸了。我是不太觉得他听懂我刚跟他讲的所有东西，但是，真的弟兄姊妹们，人他碰着主了。在灵中碰主，他就会乐意接受神的救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有一种的倾向，想要去讲得清楚，讲得明白，觉得好像我们的口才可以说服人。或许我们口才很好，但其实我们就像最近陈医生也都读的，传福音是借着祷告纳灵和话，而我们一定要带人祷告。我想这是我们学福音的真理，最后一定要归结到这个点，就是不是只是跟人讲，还要学会带人接受。好吧，所以我们跟身旁的稍微讲一讲，好不好？从基督的救赎拯救，最后带你身旁的再接受一下基督的救恩，好吧？
好，弟兄姊妹，那我们对讲就停在这边，阿们。好，那我们就进入这个最后一本神经纶的福音第六本册子，人生的意义。好，弟兄姊妹，如果你这周有追求这本书的话，你会发现它很像什么书呢？ 人生的奥秘，是的，人生奥秘的确就是这一本再精华。好，那我们就翻到一下这本人生的意义的第一页，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前言。那我觉得它的前言非常的好，它告诉我们人生就是人的生命是一个奥秘。它开头说到，历世历代以来，学者、历史家、哲学家一直想要了解人及人生存的意义，但是呢，到如今，他说这个宇宙仍是一个奥秘，仍是一个无解之谜。好，然而很重要，弟兄姊妹，如果有笔的话，可以把第四行开始画起来，因为从这边开始，他引导我们，到底我们人要如何认识宇宙的奥秘，如何认识人生的意义呢？有一本书告诉我们这件事是什么呢？圣经，请把它画起来。圣经就是神给人类最伟大的礼物，解开了这个奥秘。一切神对人的启示，神的实际，宇宙的实际，人的实际，神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都在圣经这一本神给人最伟大的礼物，使我们得到解答。弟兄姊妹，我觉得前言写得非常好。弟兄姊妹，如果有福音朋友问你，到底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到底这个宇宙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我存在的意义跟目的是什么呢？你很难一言两语跟他回答，但是你可以跟他说，朋友，让我们一同来读圣经。这前言就是告诉我们，圣经就是一切问题的解答。好，接着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本书，告诉我们有五个段落，好不好？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标题，有五个段落。第一叫做人的目的。好，那我们看完人的目的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今天人因着这个目的，人被造了，就是第四页，人的被造。好，虽然人被造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第八页下一个标题告诉我们，人有一个悲剧，就是人却堕落了，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好，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人，所以第十页告诉我们，神来临到人。哇，太好了，神来临到人就是要恢复这个目的。最后我们再翻到第十五页，最后一个段落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人的回应，简单的说就是人的回应，就是人对救赎及拯救的回应。好，就那么这样可以吗？这五个方面其实 很简单。首先我们要看见，今天我们要看见人生的意义，就要先看见人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第二，因着这个目的，人被造了。第三，虽然人被造要达到这个目的，但是人却堕落了。好，人堕落了，但是神没有放弃人，神要来临到人，要恢复神造人的目的。最后我们要看见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就是要对神的救赎及拯救有回应。好，弟兄姊妹，先两两对讲一下这五个标题，然后请开始。好，我们对讲就停在这边。我们接下来来到第二页，就是第一个标题，人的目的。那第二页的开头有三行，这边告诉我们人的目的啊，并不是在时间里才有这个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在第二页的第一行说，是那一位自有拥有的一位，他在已过的永远里的这位神， 决定要造人。弟兄姊妹，所以人的目的是在什么时候定的呢？是这位在已过永远的神，他就决定要造人。好，造人的目的是什么呢？第三行请画起来，就是要造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并带着他的权柄代表他。所以弟兄姊妹，人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彰显他并代表他。好，为了这个目的啊，神造了人，就是下一段。好，这一段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啊，我们其实从世界上不难看出来，其实神造了植物生命是为着动物的生命，造了动物的生命是为着人的生命。但是啊，我们却不容易明白人的被造是为着神的目的。哎，真的很难看出来，我们人被造之后很难看得出来到底为什么呢？好，但是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弟兄姊妹也很熟悉，在第二页的最后一行，他说大部分的人都习惯戴手套保暖。那手套它是按着什么呢？手的形象造的，目的是为着盛装手。好，所以人按着神的形象被造，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来盛装神。好，所以弟兄姊妹这样可以吗？今天人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为着盛装神，把神装到我们的里面。好，为了能够彰显这位神。好，下一段告诉我们，不仅能够彰显神，我们还要做神的代表权柄。好，这一段的最后一行说，做代表权柄是要为神，为他治理全地。好，在下一段请看，这边说到人彰显神，代表神唯一的路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做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把神接受进来，我们就有这个神一切的性能，能够彰显这一切的美德，就是彰显神圣的属性。好，就等于这样可以吗？所以这两页，第二页跟第三页相当简单，我们可以这样试着说，这一位在已过永远里自有拥有的神，他决定要造人，造人有他的形象彰显他，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手套被造是按着手的形象，要盛装手。所以我们人被造也是有神的形象来彰显神，来盛装神并彰显神。不仅我们能彰显神，我们也有神代表的权柄，为神治理全地。最后，我们彰显神、代表神唯一的路是什么呢？就是接受神做我们的生命，好使我们彰显、活出神圣的属性。好，弟兄姊妹可以照着这本书的思路，两两对讲一下。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接着我们来到这个下一个段落，就是第四页到第八页，第二个标题就是人的被造。那上一段刚刚我们看过了，今天我们人受造是有他的形象来彰显他，并有他的权柄来代表他。到底今天我们人被造是作为一个什么呢？在第四页 这一段我想邀请弟兄姊妹一起读，这段很重要，在第四页的第二段。不仅如此，这边看起来好，我们一起读一下哦。不仅如此，人还是一个器皿或容器，我们是神的器皿，神要做我们的内容。水瓶被造如何是为盛装牛奶或饮料，照样我们被造是为盛装神。这就是为什么知识、财富、财物、成就都不能叫我们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受造是为盛装神。哇，这个姊妹太好了，这段就是告诉福音朋友，其实他被造为什么能彰显神呢？因为我们被造像是一个器皿或容器一样。在圣经的罗马书九章二十三节那边说到啊，这器皿就是我们。哦，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是受造的器皿，可以盛装东西的。你可以举例，这边说到说水瓶啊，被造它是做什么呢？为了盛装饮料水。同样我们被造是为着盛装神。后面就继续解释给他听，你可以跟福音朋友说，所以为什么人生我们所追求的一切知识、财富、财物、成就、享乐不能叫我们得到满足呢？因为我们的被造是为着盛装神。太好了，他就会很好奇说，诶，那我这个人用哪里来盛装神呢？用头脑吗？你就告诉他说，不是的。好，下一段，下一段，所有的人类都是神的器皿。后面说这个器皿分作三部分，有看到吗，弟兄姊妹？根据帖前五章二十三节，人是有三部分的，就是什么呢？灵、魂、体。特别解释给他听，我们常说灵魂灵魂，但实际上这两部分是分开的。人有三部分，有灵、魂还有体。好，那这个内容啊，从第五页开始一路到第七页的倒数第二行都在讲人外面的部分。体可以做许多事，魂可以做许多事，这个历代以来人研究太多了，我们不需要跟他探讨这些东西，太多了。但是呢，第七页最后两行，我们请翻到第七页，最后两行告诉我们，人的深处有一个器官，历代是一个谜啊。因为人外面装了许多的知识、学问、享乐、成就，却没有满足。为什么呢？因为人最深的那个器官，就是人研究不懂那个器官是什么呢？在第八页，我们来看一下哦。隐藏在人最深处的是人的灵，它是专为着盛装神的，专为着被神充满的。这个最深的部分若没有被充满，人就永不得满足。好，这一好，倒数第二行，我邀请弟兄姊妹一起读，借着心思，这边我们一起读哦。借着心思，人只能思想并客观的认识神，但借着灵，人就能够接触神、盛装神并享受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可以告诉福音朋友，今天你如果要用心思来想这位神，你顶多能客观的认识神而已。但是呢，你如果借着灵，就是你最深处那一部分，你就能够接触神、盛装这位神并享受这位神。哇，太好了，弟兄姊妹。好，从第四页到第八页这一段我重复讲给弟兄姊妹听，待会可以两两对讲一下好不好？好，第四页开始告诉我们，人被造是一个器皿，就像水瓶被造为了盛装水，我们人被造为着盛装神。我们人怎么能够盛装神呢？因为人有三部分，灵、魂、体。你要告诉他魂跟体我们研究太多了，今天我要告诉你，人最深处有一个灵，这个灵专为着盛装神的。你如果用心思啊，用思想，只能客观认识这位神，但是借着你最深处的灵，你就能够接触神、盛装神并享受神。好，请弟兄姊妹两两对讲一下，阿们。 好，弟兄姊妹，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要进到下一段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页，下一个标题。好，弟兄姊妹，因为虽然这个人的被造的目的是这么的荣耀且有意义，就是要盛装这位神，彰显这位神。然而，为什么人不能现今不能盛装神或彰显神？你要告诉他，因为啊，宇宙中出现一个悲剧，就是人先堕落了。好，所以第八页倒数第二行，这边告诉我们，人因为违背神的话，就落在神的定罪下，与神隔绝。第九页第一行，人因着堕落，里面的天性也败坏了。虽然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那些好的，像真善美、智仁勇等等的道德美德，但是人却堕落，让恶性进到人的里面，所以人就无法彰显神，甚至要行善也行不出来。好，这个他其实福音朋友他一听就领会了，不需要讲太多。好，那你可以讲个比喻，如果要讲比喻的话，就是第九页的最后一行，你可以说人堕落像什么呢？第九页最后一行说，像一部坏了的收音机，不能收播音乐，还常发出噪音。又怎么样？你可以举一些例子，他就能够领会。在家里啊，我们想要讲一些对家人讲一些好话，但常常就是常常骂，在家里骂小孩，骂丈夫，骂太太。哎，弟兄姊妹，常常是噪音啊。但是呢，今天怎么样呢？我们今天最恐怖的还不是这个。第十页，神临到人的前一行，他说人是彻底无助，无法自拔。今天我们不想骂家人，不想骂别人是做不到的，我们是无法自拔。但是呢，第十页告诉我们今天好消息，什么呢？神临到人。哦，弟兄姊妹，你很喜乐的跟旁边说，今天好消息，神临到我们了。阿门。好，太好了。好，今天好消息就是神来临到人。好，神临到人像什么呢？十一页有三个，神是以三种身份来临到我们，并且这是以三种身份而死。第一，第十一页，第一，作为神的羔羊，除去了人的罪。第二，他作为铜蛇，毁坏仇敌撒旦。第三是积极的，他作为一粒麦子，为我们死了就释放神的生命，并把这生命分赐到我们里面。好，为了这个啊，有两个成了很重要哦，弟兄姊妹，这你一定要画起来。第一个成了就是十一页，有看到吗？为此神首先成了肉身，请把这个成了画起来。他来成为一个人，为着释放生命，他来成为一个人，然后呢，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以拯救我们。好，第二个成了就是在十一页倒数第三行，他说他从肉体变成那灵，故此主成了那灵，这是第二个成了。好，他成了那灵就是什么呢？最后一行说的，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如今就能够很便利的、很方便的把神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好，那这一段呢、啊，我觉得到这边就差不多了。好，对不起，我再强调一个点，我们直接翻到十五页，十五页的第五行，十五页，我们今天有赐生命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今天就需要什么呢？打开开关，就是打开我们这灵的开关，我们就能够接受神。好，弟兄姊妹，这样可以吗？我们今天这个收音机功能恢复了，需要打开开关。好，这一段神临到人相当的容易，我们今天要来看今天神如何临到我们呢？他以三种身份临到我们，并以这三种身份而死，就是成为神的羔羊，为我们赎罪。第二，作为铜蛇，毁坏仇敌撒旦。第三是积极的，他作为一粒麦子而死，释放神圣的生命，要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为此有两个成了，第一，他来成为人，为我们完成救赎的工作。第二，他来成了赐生命的灵，要把神圣的生命分赐到我们的里面。今天得了赐生命的灵，我们这一部收音机的功能恢复了，我们就需要什么呢？打开开关来接受神并享受神。好，最后没有时间了，好不好？我们就来看看最后一段， 就是我们今天如何回应呢？我们今天如何回应呢？有四个步骤。第一，来看15页这一段落的第一行，可以画起来哦。把心转向神，就是悔改。第二，我们还什么呢？要接受神，就是16页的第一行，信入并接受他。第三，我们还需要16页第一行，口里承认，不仅心里相信，我们还要口里承认。好，第四，在人生奥秘里面最后有写，其实 这本书没有写，就是要相信并受浸。不仅相信了，我们还要受浸，鼓励他得救，能够进到神的国里。好，这四步相当简单，就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转向神，就是悔改。第二，要相信神。第三，要口里承认这位神。第四，当然这本书没有写，就是要按照人生奥秘最后一把，就是什么呢？我们要受浸得救。好，弟兄姊妹，我们根据今天所听到的，我们两两有祷告来接受这位神，也使我们周遭的朋友们也能够接受得着人生的意义。阿们。